我在罗马书1:16-17强调了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是要拯救人。然后定义了究竟什么才是福音，它并不是今天宗教里的陈词滥调而已。当你使用福音这个词，它是特指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。这一切我们都能得到，不是基于表现，我们有多圣洁，而是基于我们要相信而接受，还是疑虑而失去。朋友，这简直是好得不像真实的消息。福音是耶稣为我们赎买了一切，不是我们用行为换来的。这大能不仅释放了罪得赦免，也释放医治，释放兴盛、喜乐、平安等所有你想要的一切。耶稣的牺牲所换来的一切成果都是救赎的一部分。很遗憾，教会却把救赎分成不同部分。他们说，罪得赦免是唯一赐给所有人的。有些人他选择医治，有些人他不医治，有些人的财物可能被祝福。但这些都是额外的，不是救赎的核心要素。根据圣经，这些都是核心要素，医治与赦罪是一样的，都是耶稣为你换来的一部分。喜乐与平安也是，如果你需要从抑郁中得释放，这都是救赎的一部分，就像罪得赦免一样。教会把救恩分成几类，说只有罪得赦免是唯一能确保的。其他的一切有可能，但你不能断定，不能坚称这都是错的。这些真理就是这些经文的意义所在。昨天我花时间讲了罗马书1:18-20，它表明每个人对神都有一种直觉的认知，是从神而来的，在他们的内心里，不是别人教导的，是在人的里面，它在他们体内，它就像一个归巢导航仪，神在每个人里面都放了一个定位装置。但凡你能安静下来思考，诗篇46:10，要安静，要知道我是神。如果你安静，这个小小的归巢装置就会开始思考，这难道就是全部了吗？我生而为人的意义是什么？有三个问题，我相信每个在这个星球上呼吸过的人都会问，那就是我从哪里来，我要到哪里去，是谁创造了这一切？这三个问题，不管人们是否被教导过关于神的事，他们都会有这样的疑问。圣灵是以一种直觉性的方式向人们揭示的。罗马书1:20，神永恒的大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。在昨天节目结束前，我向大家举例说明了，每一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。神会如何审判从未听过福音的人呢？这就是答案。因为在他们内心是有这种直觉性良知的，他会根据人们良知来判断他们。没有人可以站在神面前说，我不知道有神啊。他们也许并不知道你我信徒知道的一切，但每个人都知道有神，在这个星球上呼吸过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有一位神的存在。人们没有达到神要他们成为的标准，他们的罪是会受到审判的。这就是罗马书1:18-20所讲的。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人声称，不，我没有任何信仰。这就是两种可能，要么他们在自欺欺人，因为我相信圣经说的。在内心深处，他们知道，但是他们选择靠自己的头脑而活，否认这一切，玩他们的思维游戏。还有一种就是昨天节目中说的，我在越南的时候，许多人自称是无神论者，但当炸弹爆炸，子弹飞梭时，每一个无神论者都在向神呼求怜悯。然而他们之前还在说神不存在，在内心深处人知道神是存在的。第一种情况是他们在撒谎。第二种情况是罗马书1所讲的，若是某人一次又一次地拒绝神，神会提醒他。如果他们坚持这样做，最终他们会越过神的底线，因为他们不想拥有关于神的知识，神就会收回所有的提醒。 于是他们就变成了圣经所说的当死的。这种情况甚至超越了定罪，因为他们是自己把自己变得刚硬，然后他们再说我没有信仰就是真的了，因为他们是堕落的，被弃绝了。他们一次次拒绝起初内心的良知，正如提摩太前书四章二节，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。你知道那是什么样的画面吗？就像如果你受伤了，暂时没办法缝合或手术。有人可能看过一部电影，电影里有个人被砍伤了，他拿了一个热熨斗烫他的伤口，熨斗会灼伤皮肤，杀死那一块的神经，就不再有任何的知觉了，但这样能封住伤口，防止感染。这是说你的良心是可以被灼伤、被摧毁的，你可以杀死自己的良心。现在有些人做得太过火，以至于他们毁掉了自己的良心。他们说是说自己不觉得被定罪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每个人对神的认知都是从内心的直觉开始的，但你也可以选择把良心烧焦，杀死它。大多数声称对自己恶劣的生活方式毫无定罪感的人，他们是在骗自己，也是在对我们撒谎。也有另外一种人，他们已经做得太过分，于是就不再存有任何良知了。这种一旦发生，那就完了，这些人就没有希望了。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四节，耶稣在这里说，除非是父吸引人。人们常说我找到了神，神没有走丢，没有迷路，不是你找到神，是神找到了你。是神一直在敲你的门，试着让你回应他，所以其实是神在吸引你。当你得救时说，我找到了神，不，是神找到了你，而你终于打开了那扇门，让他能够走进来。你也可以选择就是要拒绝他，以至于最终他会说，如果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，那我再也不会吸引你了。一旦这样的事发生了，那人就不可能得救了。不是你想找神就能去找的，只有在神敲你的门、吸引你的时候才能。现在我内心真切地感觉到，有一个人，可能不止一个，你在看这个节目，你一生都在拒绝神。你可能就是一直说，没有神，我没感觉有定罪感的人，但你明白，内心深处你知道你不是神，你也知道你需要神，可你总是在拒绝他。现在神在向你说话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，不是对所有人，是对某个人看节目的人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假如今天的你再次转身背离神，没人能保证他会来再次吸引你。若没有他吸引你，没有人能到耶稣那里，除非是天父吸引人。你总是每天都不回应他，你正在把永生的灵置于危险之中，你真的需要做出回应。你可以打屏幕上的电话，会有人为你祷告，此时此刻你就可以重生。对某个观看节目的人来说，这是生死攸关的，你真的需要做出回应。罗马书一章二十节，在保罗说了前面的话之后，他向人们揭示了四个渐进步骤，说明人是如何失去对神直觉的认知，令自己刚硬，将自己带到当死的、被弃绝的境地。知道这个词是在说十八到二十节中，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人们有一种直觉，能理解神永恒的大能和神性。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，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我有一个系列课程专门讲这节经文，大概五小时左右，解释何谓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。我很想分享这个教导，但是那将需要五个星期的时间。这个课程我将它命名为《发现被神充满的秘诀》，是非常有能力的教导。想要了解该课程，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获取。在这里，保罗描述的是人如何从一开始知道有神，到后来渐渐远离。 曾几何时，每个正观看节目的人都知道神的存在，你也知道神会让你对自己的生活方式负责。曾经的你，这些你都明白，同时你可以选择渐行渐远。你这样选择，就是让自己的良知和对神的直觉性认知麻木。让我们继续看圣经，罗马书一章二十二节，自称为聪明，反成了愚拙。这是现在社会的形象描述。人类作为一个整体，我们的世界是由忽视神的人掌控的。他们无视神的道路，依靠自己的聪明，自以为有智慧，其实是愚笨的。诗篇十四篇一节，诗篇五十三篇一节，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，这两处章节是相同的。这里说愚昧人才在心里说神是不存在的。我们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都宣称神是不存在的，无论是否在言语上承认神，他们的行为都在宣称神是不存在的。诗篇三十六篇一节，论到恶人的罪过，我心里有这样的话语，他的眼中没有对神的敬畏。人们的生活方式表明了，在神面前他们丝毫没有敬畏。我最近刚刚听说一位男士公开指责拜登总统，他说拜登把左手放在圣经上，说我发誓必将捍卫真理，却用右手签署行政令，其意是杀害了数百万未出生的婴儿，还让纳税人们为此而买单。其二是批准了变性男人可以进入女厕所，这些法令是压迫性的贯彻给我们。甚至基督教事工如若不认同跨性别者，不雇佣他们，也要被针对和追究责任。让我告诉你，这是邪恶的。然而他们还自称聪明，其实是愚妄，一边在言语上承认神，一边在行为上否认神，这真是愚蠢。这节经文非常具体地描述了现今世界，罗马书一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，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，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，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，这些是在说拜偶像。任何人把人手造的东西看作为神，无论是雕刻的木头镀上金，还是一块雕刻的石头，然后上去拜他说这是神，这绝对是愚蠢的。当然，崇拜实物的偶像在今天并不像过去那么普遍，但圣经在哥罗西书三章五节说，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。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，有许多人把自己拥有的财富当作神，这也是拜偶像，是愚蠢的。假如你整个人的心思扑在赚钱上，对钱极其敏感，那你基本上就是被钱买走了。为了钱你会不惜一切代价，圣经说这就是拜偶像。你宣称自己为聪明，实则愚妄。总有一天你会站在神面前，没有豪车豪宅、华丽衣服、珠宝首饰，你会一丝不挂地站在你所轻蔑的神面前，那时你需要给你的人生一个交代。那很愚蠢，朋友，如果你从长远考虑，就绝对不会把钱当作神。罗马书一章二十四节，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，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。这里说人们是具备一种直觉性良知的，可你有权选择渐行渐远，固执地拒绝重视神，不感恩他所做的一切，开始幻想虚妄的事，将心变得刚硬，于是开始宣称自己的智慧高于神的智慧。如果人要选择这样做，神会放弃他的，他不会强迫人接受他的道路。假如你想尽一切办法反抗他，你就会踏上这条不归路。他会说，这是你选的路，我再也不会提醒你了，这是很危险的。接下来这节正适用于现今的社会。罗马书一章二十五节，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，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，不敬奉那造物的主，主乃是可称颂的，直到永远。 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和羞耻的情欲，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，它被称之为可羞耻的情欲。我们现在的社会却说，哦不，这是正常的自然现象，这就是神造我的样式。如果你站起来说同性恋是罪恶，是邪恶的，他们就会因你是恐同者而反对你，说你是在散播仇恨言论。我不是要发表仇恨言论，我只是要告诉你这是罪，就像其他罪一样，通奸、说谎、偷窃、谋杀，这些罪都是错误的，但是这些都是可以被原谅的。我爱犯罪的人，我自己也犯了罪，当我转向了耶和华神，神赦免了我和我的罪。我不是说神恨恶你，我说的是神恨恶罪。神称女同性恋为可羞耻的情欲，罗马书1章26节，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。27节，男人也是如此，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，欲火攻心，彼此贪恋，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，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。这是在说男同性恋，圣经说他们会在自己身上受报应。报应这个词的意思也是报仇、酬劳，他们的罪是会有工价的。罗马书6章23节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这里的工价包含了很多东西。男同性恋者，他们会感染各种性传播疾病。艾滋病最初是源于男同性恋，这个病已经演变为多渠道感染。最初的主要传播方式是男同性恋，他的死亡率远超新冠疫情。但人们并未因此封闭世界或暂停经济发展，这表明这些罪是有后果的，是人自找的。男同性恋者、女同性恋者，他们的自杀率远高于异性恋者很多倍。这些都是保罗所说的报应的一部分。罗马书1章28节，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。29节，装满了各样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，满心是嫉妒、凶杀、争竞、诡诈、毒恨。30节，又是忏悔的、背后说人的、怨恨神的、辱骂人的、狂傲的、自夸的、捏造恶事的、违背父母的。看这些经文就仿佛在读新闻报纸一样，每件事都在我们的报纸头条上出现，就好像流行感冒一样的普遍。注意，这里写着狂傲、违背父母以及凶杀等等一系列的事。今天大家提倡狂傲并奉为准则，朋友，我可以花很多时间讲这些。罗马书1章31节，无知的，这正是在描述现今的时代。我有时候都觉得很奇怪，人类是如此的愚蠢，竟然还能活着呼吸。他们做的那些事正在摧毁我们整个社会。这些人是彻底无知的，无知使那些否认对神直觉性认知之人的特点。这些人不但是拒绝了神，还越过了无法挽回的被弃绝的底线。同样的事在帖撒罗尼迦后书说道，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，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，叫他们信从虚谎。接下来第32节继续说道，他们虽知道神判定，再一次，这是一种植入在每个人内心的良知，他们明知道正在做的事是错的，还是说服自己继续做。罗马书1章32节，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，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孩子们，这些正是对现今世界的描述。根据这些经文，人们都曾凭直觉认识到神，以致无可推诿。但人可以选择渐行渐远，去否认这种直觉，拒绝它，将神推开，直至神最终说，如果这是你想要的生活，你就这样活吧，我再也不会打扰你。约翰福音6章44节，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，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。若是神不再吸引你，再也不提醒你，你会完蛋的，没有办法的。你不能说什么时候我高兴了再选择得救，你是需要被神吸引的。有人对我说， 同性恋这个词在圣经里都没提过，圣经里没有任何反对同性恋的话，这就是无知的表现。同性恋这个词直到19世纪末才第一次被使用，圣经里当然没有了。但保罗正是在说同性恋的事，女人和女人之间发生关系，男人离开女人顺性的用处，欲火攻心，彼此贪恋。关于同性恋，这节圣经已经说了，同性恋既是地狱直通车的最后一站。就是如此的明确。现在同性恋被奉为神圣，被推崇，甚至强迫教师在小学里教导孩子们可以参与进行同性恋行为。他们在学校之类的地方教授同性恋的原理，我向你保证，这个就是最后一站了。如果我们不去阻止这一切，不对抗这一切，我认为就没有希望了。同性恋就像矛的尖头，是撒旦用来渗透和发动罪恶的武器。以上的经文已经说了，这就是不敬虔的。人凭着直觉就早已知道这些是错的，但是人会罪恶到一个地步，使心刚硬，否认内心的良知。然而曾几何时，每个人其实都明白，所以我们将把重点放在罗马书的其余部分，开始集中精力在神的善良上。